不会的圣殿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不光不会圣殿呢，他在耶路撒冷就开了很多的什么，就开了很多很多的这个，开了很多很多的这个，这个体育馆，就是 gymnasium。那么想想看，这个犹太人他有一定的这个道德的价值观。但如果现在你一切都希腊化以后，那么希腊化，希腊人在运动场里面，那么他们根本是非常注意线条美的，他们觉得这个如果觉得赤裸，他们觉得对他们没有什么，就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这个根本和罪没有什么都没有关系，所以完全价值观不一样。所以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在圣殿的附近都是这种的这个体育馆，然后你想想那些受过隔离的那些犹太人，他们也模仿这个希腊人一样，也是坦荡荡的在那个运动场运动，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，人起头直觉上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不对，慢慢你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。那么希腊在这一点是最有能力。你既然讲哲学是头头是道，你怎么样黑的也是白的，什么样都可以讲，所以等到这个时候就是价值错乱的时候。请大家记得说这个哥林多，他你整个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，所以一面来讲他们有最不好，一面有最好。为什么有最好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哲学家。我们说过，你讲到希腊的哲学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忘记，格林多曾经有一度是根本是赶过，是赶上这个雅典的。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，我现在不说他的名字，但是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非常有名的哲学家。他就是在格林多，就在市集里面，他白大白天呢，他点了一盏灯。然后一盏灯笼嘛，他在那到处找东西。人家就问他：“你到底找什么东西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找人。”为什么找人呢？因为人失落了。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啊！因为你根据圣经，的确人堕落以后，亚当堕落以后，神说：“人呐、啊，你在哪里？”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人的确失落，你不觉得人失落了吗？所以从这个哲学家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人的确是很有观察力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就是他，所以这个很有名，就是也响当当的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哥林多思想的代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，那一面你可以看见黑暗的一面，另一面你好像给你看见似乎很灿烂的一面，因为学问都是最体面的。那不光如此，给你看见很有学问，给你看见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罪的时候，什么都可以解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神按照人的形象来造，所以在这个社会，在无论是宗教，无论是教育，无论是文化，你看见什么东西都可以解释的，所以是百无禁忌的。那么这个情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格林多的情形。那么感谢神，我们的主就是打发保罗到格林多去，那么在格林多神要借着他到了这个文化中心，所谓的文化中心，你看有黑的一面，好像有白的一面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就那么这个罪是更可怕的原因在哪里？如果你干脆承认它是罪就好了，那么这些哲学家们他们可以叫罪不是罪，叫你良心的感觉会舒服一点。所以你看人在那里慢慢的都在那里自我催眠，所有的学问就变成自我催眠的工具，包括法律在里面。你看许多人懂得法律的人他可以玩法，许多人懂得法律，他知道怎么钻漏洞，到了一个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做。所以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情到了这个情形，那是很悲哀很悲哀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现在你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，我想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明白。有人还娶了他继母，这种事只有在哥林多有。你看连基督徒都不知不觉地受了这些的污染，因为你在那种情况耳濡目染，你看看你耳濡目染，整个的价值观完全被扭曲了，所以可以说完全是价值错乱的一个城市，这就是哥林多。所以大家如果懂得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灵把保罗放在哥林多。那么他在哥林多怎么做呢？感谢主， 你如果仔细的，我们刚才不是读过了吗？一面读过了，在一年半之久，我们从哥林多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尤其我们刚才不是读过一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吗？那里保罗特别怎么说？他说保罗讲，他说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，那就是说他刚刚到哥林多的时候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可见你在一个充满高言大志的社会里，你不这样传不过瘾，不这样传不引起别人注意。但是保罗说，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所以一个哲学，一个有学问可以变成高言大志，给人看这个错觉。你看这人好几个博士，这个人呢在哪里受过的教育，你看这个等等，你看见错就整个价值错了，因为这个话是他说的，这件事他做的，许许多多错误的示范，你看见这个就是当初哥林多的经历。那么好了，保罗说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我还记得这个有一次格里汉到了英国，他特别到这个伦敦，特别到了这个一般知识分子中间，尤其他面对着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，所以他想着我要对他们讲，那么他一定好好准备一下，所以他回去准备好好的预备那个讲章，然后以哲学家的话，以名人的话，然后呢逻辑层次各方面天衣无缝，他很高兴，他说这下子呢我可以，他们学问好吗，我比他们更有学问，所以他就讲了那篇章，结果圣灵不应着，他很懊悔很懊悔，他第二天把所有的讲章都推下，他仍旧照着最简单的福音，结果反而很多人的救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到了哥林多，好像你非是列在连传道人连保罗也得要做起哲学家来了。不，保罗说，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然后保罗怎么说？因为我曾定了主意。他到了哥林多，他决定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，就是在哥林多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定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对于主对于保罗对于哥林多，只有一副药，让他们只有一副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的，就是基督和他定十字架。在这么多教会里，没有一个教会像哥林多教会那么问题那么多的。但是这些问题怎么解决？这些问题很简单，只有一副药，只有一个方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他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。你看见稀奇不稀奇？他应该刚强才对，但是又恐怕又战惊，他怎么这么没有用呢？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信，不在乎人的智慧，乃是在乎神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前面才说，全世界有两班人，一般人是犹太人，他们要的是能力，所以他们要神迹，还有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，所以他们欢迎所有的哲学家。现在保罗就来到了他们大本营，那么他说，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这是保罗他所传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，这个到底灵不灵？保罗这个到底有用没有用吗？今天你到了哥林多还是讲哲学呢？还到哥林多你还是行神迹呢？因为有人要神迹，有人要能力，有人要智慧，那么现在保罗他能做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确实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那么定十字架基督是什么？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是愚拙。为什么把犹太人绊倒了呢？因为在犹太人感觉这个太懦弱了。那么对于这个希利尼人呢，对希利尼人这个太愚昧了，因为他们要你定十字架最笨的一件最愚昧的一件事情，所以难怪犹太人他们不能信耶稣，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主耶稣来了，他能把整个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，你看他的权能比他还要大，这叫能力，他们就相信，他们就按这个就是弥赛亚。但是他们忘记了，结果主耶稣反而被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，所以在他来看根本是软弱，在希利尼人看根本是智慧，根本是愚昧，所以他们就不拒绝，他们忘记了十字架才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，在十字架智慧，神的智慧达到最高点，他的能力也是达到最高点， 所以神的愚昧总比人愚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更强。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所做的见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第二，在他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，他一到了那里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不过呢，他说在完全人中，就是在那些讲智慧的人，他说我们也讲智慧，但是这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他乃是我们讲的乃是从前神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着荣耀。所以在整个希腊文化背景，到了最高就是哥林多嘛，很清楚就是哥林多嘛。那么但这个时候呢，感谢神，神就借着哥林多那个环境，结果你看神就让他在那一年半之久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我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他保罗如果在一年半之久，你想想看，他不是像这个在帖撒罗尼迦这三个礼拜就走了，所以你不能怪他，他没有时间帮助他们，没有时间把他们培养长大。那如果他在那里看着哥林多教会长大的话，你想想看，难道他们不知道姊妹要蒙头不要蒙头吗？如果保罗下一个命令，这个问题会存在吗？还有吃肉不吃肉的问题，如果保罗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们，不就老早就没有了吗？所以很多问题根本不存在的。如果保罗是使徒，如果保罗那个时候就这样的帮助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话，那么问题根本就解决了，根本没有这些问题。问题所以发生那么这么多问题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保罗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一年半之久，怎么他也不管呢？一年半之久，怎么他不列下一些规矩？列下规矩很清楚嘛，姊妹该蒙头，那现在不是，现在蒙头不蒙头，没有什么风俗不风俗，保罗怎么说就这么说了嘛，是不是？就像有的地方坚持要蒙头，然后呢，讲完蒙头以后就发蒙头帽，每个姊妹都要蒙头，那有的人就走掉了嘛。所以如果保罗发蒙头帽，没有一个姊妹敢走的，是不是？今天大家自主性很强，没有错，因为神的话如果说该蒙头就是蒙头，不该蒙头就不蒙头，还有吃肉不吃肉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怎么现在都变成问题了呢？如果保罗在的话，那么很清楚，定好几个规则，那么大家照着这个来做就好了。那怎么可能？而且保罗如果一把抓的话，怎么会有我是属彼得的，怎么会有我是保罗的？不可能发生的嘛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等到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哥林多教会已经长大了，他已经进入少年期了，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更正他，要改正他，要更正他。为什么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当初保罗没有这样做，但到了这个时候保罗要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乃是他的元首。你相不相信保罗什么都不做，这个身体会长？当然会长。所以你看见他们没有一样的恩赐不给予别人。不过当然有个危险，你如果完全让肉体来掌权的话，如果任性的话，这个身体，你知道这个生命会慢慢长，会走了一点样子。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的 ministry， 他的职是什么？是矫正的职。这个树经过这么多年往这边长，那结果怎么办呢？保罗就把它搬回来。所以你看，这一直是保罗的工作。比方说吧，像这个说方言的，那么因为当时他们很多很多恩赐，那么但是因为说方言是最吸引人、最神奇的，所以在这个一般人的观念里面，最要紧的是方言，而且好像只有方言。所以保罗说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那么很清楚，这个一语道破的。所以等到保罗要讲到这个圣徒的彰显，给我们看见风水就一直吹着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很明显讲的圣灵彰显，讲的恩赐最少讲了九个，那么九个保罗给他一个排行榜。结果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所有神奇的是摆在后面，然后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排在最前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恩赐就是恩赐，怎么会在前在后？应该都是一样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人的肉体最喜欢什么？喜欢神奇的，所以就特别强调神奇的。所以保罗岂都是说方言吗？所以保罗告诉他说，我宁可说五句明白的话胜过说方言。现在给我们看见保罗是要矫正他们。所以当这个树往这边倒，你看他特别搬到这边来， 其实呢，如果一个正常的一个真正跟随圣灵的，你看见说方言也罢，知识言语嘛，在。